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8月上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对前总理陆克文有一个采访，这位老兄再次铁口直断，说到2028年，习近平的胆子更壮了，有可能会武力攻台。理由是，第一，几乎必然习会在2027年10月份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二，2028年1月会发生台湾总统大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川普政府对中共的威慑不够强。但不管怎么说，外界对中共攻台时间表的推测已经从2026年延迟到了2028年。今天我们不说这个事情到2028年是否必然会发生，我们来聊问题的另一面。2026年4月份，川普宣布针对伊朗反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从里面封，他从外面堵。这个时候所有的国家才突然发现，伊朗整天嚷嚷着封锁海峡，但是原来他也怕被封锁，他也有石油需要通过海峡运出来。那这个时候一个问题很自然就浮现了，如果哪一天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手，不管是武力攻台还是封锁台湾，那么美日台和他们的盟国又何尝不能够反过来封锁中共呢？那请问海运对中国有多重要呢？原油进口的 90% 以上，这么大的比例都要通过海运，铁矿石消费的八成以上也要经过海运，铜矿原料的八成以上也是。一句话总结，整个国家的制造业体系都建立在海运基础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旦陷入被禁运和封锁，中共的战备体系能撑多久？这里的战备不只是指武器弹药的库存，它还包括了战略物资的储备够不够深，军工产能够不够稳定啊，军品的质量是不是可靠，还有指挥体系能不能够被信任，以及金融体系能不能经受得起脱钩的冲击。这几块拼图里任何一块出现裂缝，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局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层一层的拆解中共战备的真相。先讲一个地理常识啊，经过这次美伊战争，大家都知道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之一，而马六甲海峡它的重要性只多不少。今天说的反向封锁，不是指封锁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所有的港口，那就太费劲了，而是针对性的封锁几条关键的海峡或者航线，就足以给中国的经济制造极大的痛苦，而马六甲海峡就是这样的所要之地。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连接安达曼海和南中国海，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最重要的航线。中国从中东购买的石油几乎都要走这条海峡。马六甲海峡它虽然很长，有1080公里，但是它最窄的地方也很窄，只有 2.7 公里宽，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十分之一。那这个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有多重要呢？中共自己内部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就叫做马六甲困局。200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公开示警，说有些大国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这个弱点说得更具体一些，中国的原油需求 70% 以上要通过进口来解决，进口的原油里 90% 以上要通过海运，海运的部分里又有大约 80% 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国所消费的原油 70% 乘以 90% 再乘以 80%， 一半以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的能源命脉有超过一半是被压缩在这个最窄处仅有 2.7 公里的水道里。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北京规划了四大战略能源通道，三条走陆路，一条走海路。三条陆地路线，一个是西北通道，包括了中哈油气管线和中亚天然气管线。第二个是东北通道，也就是中俄油气管线。第三条就是西南通道，也就是中缅油气管线。至于海路那条呢，也就是经过马六甲海峡的传统路线。北京想的是通过三条陆地管线分担一部分运量，减少对马六甲海峡这一条路线的依赖。但是砸巨资搞出来的陆地管线能够让中国减轻对马六甲海峡航线的依赖吗？在下面这个假设的剧本当中，我们就会回答啊。假设中共对台湾下手，美国及其盟友也来个你封你的我封我的，中共围台锁台，那么美国就针对中国的船只封锁马六甲海峡，那请问北京准备好了吗？这里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船只进出波斯湾的唯一通道，而马六甲海峡 请问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唯一通道吗？答案不是，船只不走马六甲海峡，也可以走别的航线。一条备选的路线是船只走印尼的巽他海峡，再走旺加西海峡，再到南中国海。不过呢，这条路线的缺陷很明显，就是巽他海峡的水浅，20万吨以上的超级游轮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大船还得再走另外一条更加绕的路线，就是走更加南边的龙目海峡，比起走马六甲航线，这会让航程再多出3到5天。游轮的租金和保险都是按天计算的，所以绕路会让成本增加不少。但绕路带来的问题还是其次的，更关键的一点是换汤不换药，就是上面讲的这三个海峡，巽他海峡、旺加西海峡和龙目海峡，它们全都在印尼的主权水域之内。中国绕开了马六甲海峡，但是并不是绕进了公海或者进了自己能够控制的水域，而是绕来绕去还是绕进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水域。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想卡住中国的海上能源线，并不会只谋求封锁马六甲海峡这一个地方，而是把整个印尼群岛所构成的岛链都纳入考虑。马六甲海峡再加上巽他、龙目和旺加西海峡全部串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锁。那你说我连印尼的海峡都不走，继续绕路行不行啊？那也行，还有其他的备选航线，比如走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的托列斯海峡，但是这条海峡也是缺陷十分明显，它水太浅，过不了大船。如果继续下狠心全部绕行澳洲大陆的外围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会让航程狂增半个月。好，接下来我们设想一种极端情况，在海上禁运基本奏效的情况下，请问中国的原油战略储备能撑多久呢？答案是能撑一阵子，但是没有想象中的久。中国的战略原油储备接近14亿桶，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国家级储备。这14亿桶如果在零生产和零进口的情况下，大概能够让中国的经济机器撑120天，差不多就是4个月。如果实行严格的配给制，非关键部门减少投入的话，可以撑得再久一些。在历史上原油禁运接近于完全奏效的情况有没有呢？是有的，就是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全面贸易禁运，日本的石油储备大约能够坚持一年到一年半，当时日本进口的石油80%是来自美国的。日本是选择了在储备耗尽之前先发制人，发动珍珠港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打到1945年6月份，美国完成了对日本四岛的全面封锁，日本的油料只剩下了区区的80万桶，让继续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了。这是促使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重要原因。当前古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2026年1月份，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古巴政权最重要的盟友，就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们夫妻俩成功移居美国了。紧接着，美国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古巴的石油体系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现在，古巴正在上演着绝地求生，到底能撑多久，全世界都在看。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当时中东的产油国联合在一起，对以色列以及支持他的西方国家们搞石油禁运，制造了极大的恐慌。但是美国当时经济并没有崩，那是由于美国自己也是有巨大的石油产能的。同时委内瑞拉，当时的委内瑞拉再加上加拿大和当时的伊朗都没有参加禁运。同时呢，中东国家自己也是缺少多样化的经济手段，他不出口石油也不行，这个石油禁运搞得久了，美国还没有崩，他们自己的经济就先崩了。所以这个禁运呢只是维持了5个月，但是这一次石油危机是让美国的 GDP 萎缩了 3.3% 到 6.6%。有意思的是，英国在1973年被中东国家列为友好国家，并没有被纳入禁运名单，但是由于石油禁运带来的油价大涨，它受到的打击比美国还要大，以至于1974年英国被迫采取3天工作制，目的就是要减少发电的燃油消耗量，还有交通的燃油消耗量，可见能源禁运打击之大。好，话说回来，如果中国遭遇到原油禁运，因为它还有几条陆地能源管线，假如俄罗斯、中亚还有缅甸几个产油国全力配合，这几条管线运力开到上限， 能够一年为中国输送多少原油呢？这就是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大约能够输送7500万吨。中国自己一年的原油产能大约是 2.16 亿吨，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大约是 2.9 亿吨。听起来也不少，但是中国一年实际要消耗掉的原油是 7.6 亿吨呐。换句话说，就算是管道全开，自己的产能也全开，能够保住的也不过就是平时用量的40%不到，剩下的60%多都得靠战略储备来硬撑。所以中国的处境呢，比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日本是要好那么一点，因为自己有产能，还有陆地管道兜底，不会一夜之间归零。但是呢，缺口仍然达到60%多啊，比日本也好不了太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就是粮食。民以食为天嘛，稻米、玉米和小麦这三大主粮，中国的宣称一直是自给率在 95% 以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就是中国人的饭碗是端在中国自己手上的。但是习近平没有提的是一个明显的破口，那就是大豆。2024年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高达 83.57%。这些大豆主要不是人直接食用的，而是拿去榨油了。中国一年大约要消耗 1.17 亿吨大豆，是占到了全世界大豆贸易量的一半以上，都是被中国买去的。那请问这些大豆来自于哪里呢？主要就是来自于巴西、阿根廷和美国这三个国家，他们仨加起来是占到了中国大豆进口量的90%以上。大豆榨油以后的豆粕是中国养殖业的主要饲料之一，养猪、养鸡和养鱼都要靠它。一旦大豆进口的这条通道被切断的话，那么人是不会被饿死，但是猪肉、鸡肉这些日常肉类会明显减少，它们的价格会飙涨。北京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破口，国务院已经下令要在2027年之前建立起多元化的粮食供应体系，降低对单一进口来源国的依赖。但是你要改变进口结构谈何容易啊，因为世界上主要的产粮国就是这么些。换句话说，在极限封锁之下，中国不会马上出现没饭吃的问题，主粮危机不会马上出现，但是很快会出现肉类和副食品危机。这个事儿它也会快速消磨社会的耐受度，你总不能顿顿吃白粥配馒头咸菜，对吧？上面说的是物资储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动员体制，能不能有效把资源调度投入战争。纸面上中共的确有一套设计的很完备的动员制度，国务院层面有国防动员委员会，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被分为军警民兵这三部分，兵役法也写得很清楚啊，一旦国家发布动员令，现役军人都不能退役，预备役人员也要一声令下就应招啊。中国的预备役人员有700万到1000万人这么多，当然光有人力是不够的，还得有合适的组织和训练，暂时才能够有效的啊，把这些人力资源迅速转化为合格的军事人员嘛。中国的预备役人员啊，它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核心预备役人员，这一部分有50多万人，所有的退伍军人也被纳入了预备役，还有一部分是后勤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因为中共从来没有发布过国防动员令去征召预备役投入战争，所以整个预备役体系到底有没有效呢？现在是未知数，没有得到过检验。那相比起来，美国的预备役人员则是真的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美国预备役一年有39天的基本训练，而且是常态化的参加和现役军事人员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的预备役是可以随时派往战区的。美国采取的是预备役轮换动员体制，它已经成了美国军事制度的日常组成部分了。除了预备役，国家后备武装力量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就是民兵。中国民兵数量虽然庞大，但是训练时间短，基层民兵的训练时间原则上只有15天，而且是一次性完成的，不是持续进行的，过几年那些军事技能就忘得差不多了啊。而且中国的民兵基本上只能说是民而不是兵，因为他们连枪都摸不着，武器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管制的。而在美国那边呢，因为私人是可以持有武器的，民兵们枪不离身，也真的基本上做到了全民都是战斗民族。说完人力，我们再来看硬件部分。中美技术装备的那个差距啊，咱这里就不分析了，咱们就看看解放军当前主战装备的质量和保养状况吧。 美国的彭博社在2024年引述美国情报单位的说法，披露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军队的飞弹曾经被发现里面填装的是水，不是燃料，而这个导弹发射井呢，也被安装了阻碍正常运作的盖子。美国国防部历年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也证实了这件事情，这都是习近平大力整肃军队将领的关键原因。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当中还提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就是2024年3月，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人大会议上公开批评说军队提供劣质的装备，还有向军委高层谎报问题啊，结果后来他自己也被搞掉了。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腐败，那些擅长行贿和送礼的军官更加容易得到提拔，他们升上去之后，那采购装备的时候重要就不是看质量了，就是看谁给的回扣多。换句话说，贪腐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它已经实实在在的削弱了军备本身。美国情报单位的估计是，火箭军和整个解放军体系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让习近平都非常怀疑北京到底有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了。2026年是中国制造的高科技军事装备真相曝光的一年，委内瑞拉和伊朗都购买了中国外销的 JY-27 反隐身雷达，还有红旗9防空系统。这些装备的卖点啊，都是声称能够侦测到美国的隐形飞机。结果呢，2026年初面对以色列和美国的 F-35 战机，这些雷达和防空导弹通通都成了摆设，没有发挥作用，让中共颜面尽失。在整个战备体系中，指挥体系是神经中枢啊，今天也得说两句，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既包括有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了整个资源调度体系。中共的确是有这样的制度设计，顶层有国防动员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一直垂直贯穿到了各省市县啊，他们都有国防动员办公室。发改委也有专门的司局，把军事和经济部门相对接，所谓的军民融合也是好几年之前就被提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但是这整套神经系统的反应效率怎么样呢？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检验。虽然说没有得到检验吧，但是有一个现实是肉眼可见的，就是中共最高的军事神经中枢，中共中央军委现在只剩下了习近平和张声民两个人。张声民只是个听喝办差的，所以实际上已经成了习近平的独角戏。委员会别的委员都不干活了，所以他作为一个机构事实上已经停摆了。那么一旦有战争发生，就要由习近平这么一个军事外行独自承担起全部军事决策的重担了。最后来说下金融，俗话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他也是战备的基石之一。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啊，他也经常被比喻成弹药库，官方的数字呢是大约 3.4 万亿美元，听起来是一笔天文数字巨款。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笔钱它既不是现金，也不是放在银行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美国国债和其他外国债券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钱的流动性是受限制的，而且高度依赖中美关系是不是稳定。一旦真的开战，那这部分庞大的资产就会面临着被冻结的风险啊。其实伊朗和俄罗斯已经是前车之鉴了，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俄罗斯大约共有6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其中有一半都被冻结了。所以真到打起来的时候，账面上那个庞大的数字，它并不代表北京真的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填补战时的财政缺口。金融体系的更大风险在于，中共一旦被踢出了国际银行联网系统，那个 SWIFT 到底还有没有退路？中国这些年啊，一直在推它那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缩写是 CIPS。其实这套系统它本质上还是依赖 SWIFT 的报文网络来传递指令，来完成跨国转账的。真正完全绕开 SWIFT， 只有少数几家国资大银行能够做得到，广大的间接参与者其实还得依靠 SWIFT。换句话说，一旦被制裁，这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它能够保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保住和俄罗斯和伊朗和朝鲜啊这样同样被制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双边贸易。一旦跨出这个圈子以外，涉及到复杂多角的贸易关系，这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就玩不转了。而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恰恰就是依靠这种复杂的多边贸易关系支撑起来的。所以总结一下啊，能源、粮食、动员体系和金融这几块拼图凑在一起，没有一块是稳固的，于是一个整体图景就浮现了。 但是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一旦打起来中共马上就会输。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总结过，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如果只是靠禁运制裁甚至是战略空袭，都没有办法使一个大国直接屈服。战争的胜利啊，除了核战剧本之外，最终都得依靠陆地上决定性的会战来达成。俄乌战争还有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其实再一次验证了这条判断。俄罗斯和伊朗不还撑着吗？朝鲜被制裁了几十年也还在撑着呢。我们所说的撑得住，是指不从结构上伤害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也不削弱综合国力，也不导致民生大幅度倒退的情况下，你还能够持续战争。例子呢，就是像美国在冷战当中所经历的那样啊，一边打赢战争，一边自己还发展。还有呢，就是美国在1990年代以后所经历的几场局部战争那样。所以要这么对标的话，中共一旦被封锁，未必会立刻崩溃，而是陷入不断放大自己弱点的一场消耗战。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